很多人期盼已久的这个 VCE 高考成绩呢，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公布了。那在今年的这个 VCE 高考中呢，是有39人啊取得了99.95的这个最高的分数啊。那其中呢，也不乏我们华人学生的身影。今天呢，我们就要采访他们其中的一位啊，Max。那 Max 能不能先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呢？
早上好，我叫 Max， 中文名字是范思成，我今年从 Scotch 毕业的，我主要的兴趣在文学这一方面，文学跟政治的交界。
那你是什么时候来到澳大利亚的，还是说在这边出生的？
我是4岁半来到澳大利亚的，我在中国江苏长大的。
4岁半来到澳大利亚的，然后你说你是非常喜欢的文学，就是这个英语文学，对吗？
对，英语文学跟政治的交接。
那据我了解啊，你的这个英文是考出了满分的这个好成绩啊，你也说到自己非常喜欢英文的文学和政治这方面啊，那对于英语的学习还有考试有什么技巧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跟学弟学妹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有很多家教会让你去死记硬背很多作文啊。作文选这些东西，我觉得说到底就是说，英文写出来最好的作文还是就是当天坐在那边的时候，好好想这个题目到底在问你什么，然后当天用你自己脑子里的这种以前学过的东西去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要直接去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很多这种死记硬背的方式，能考到就是说中等的分数，但考到高分是比较难的。
死记硬背的，你是指死记硬背一些套路吗？比如说第一段应该怎么写，第二段应该怎么写，是这种
对，
死记硬背吗？
对，我觉得英文作为一个科目，文学作为一个科目是灵活的，是有一种活力的。你如果去死记硬背的话，你丢掉了这种活力。
那就是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来说啊，是不是你会读很多书啊，然后从这些书中汲取一些灵感啊？会这样做吗？
对，读书肯定不少了，但是。说到底就是读书跟写作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读的很多都是，这种写的是就是虚拟的一些世界嘛，写的
小说之类
是一
的
些
是吧？
对，写的是小说。你在写的是一种作文。从英国从美国来的很多作家都会出版一些作文，这些作文是值得读的。但总之就是说，读书跟写作是两码事。写作是必须要每周都要练的。要练才能提高写作，不是说光读就行了。
那是不是就是读书也会对写作有帮助呢？
对，肯定有些帮助。能提高词汇量，能增加你的想象力。对，读书肯定是有帮助的。
但是你说写作是要每周练习是吗？每周大概你会花多长时间练习这个写作呢？
这很难说，因为你每周有的空余时间都不一样吧。但总之就是说，你每天你在坐公交的时候，你在洗澡、在刷牙的时候，你肯定都在想，就是说你能怎么样写，能怎么样能精炼你这种词汇，怎么样来精炼你这种语法。
就是说可以利用这些碎片化的这种时间，然后利用这些时间来进行一个构思，对吧？就也不用就是真正的写下来，就是在脑子里面想一想，过一下。
对，因为很少人会有这种时间，说每天花2个小时坐在那边想英文的，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啊。我们知道这2年，过去的2年啊，都是在这个疫情中度过的啊，也是在家上这个网课。那，你觉得上网课啊，对于备考这个 VCE，有什么困难吗？或者说有什么影响吗？
网课是有它的好处的。网课意味着大家时间都手中时间多一点。能多花一点时间在学习上。网课的坏处在于，你很多朋友在学校你经常见不到，你跟老师的这种沟通也困难一点。但是我比较幸运，我们学校就是说上网课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很多学校来说，这都是非常困难的。那我觉得下面几年中，对于维州政府对于家长们、同学们最大的一个挑战会是怎么样的弥补这2年的时间？总之，下面几年我们估计还是会，估计会是面对面的来教学了。那在这面对面的时间里面该问的问题要问，不懂的东西要去问，因为老师们也现在也不知道，就是说同学们到底懂了多少，到底学了多少，在前面2年里。
对，就是你觉得可以用，就是接下来面对面教学的这个机会，把前2年落下的东西，没有学懂的东西，及时的去补上，对吗？
对。
那对你自己来说呢，就是如果说在家里面学习有一些不懂的地方要怎么办呢？就是在网课学习的过程中。
我今年其实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家里在学习，我去了塔斯马尼亚，所以今年四个月我是花在塔斯马尼亚的。那我在那边在跟澳大利亚的辩论队在那边在辩论。
辩论队。
所以我对今年的这种体验还是跟大家有点肯定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总之我觉得在家里的时间要就是说集中注意力，你说我今天工作八个小时，那我今天就工作八个小时，八个小时以后然后就休息去。不要说我今天要工作十个小时，然后十个小时断断续续的在工作，这是不 effective 的。
就是说提高你学习的这个效率啊。
提高效率。
那你在塔斯马尼亚的这四个月是没有上课的吗？没有上网课的吗？
中间有三周是假期。但是对基本上没怎么上课。中间上了一小段。
那你要自己在私下把这个课给补上去是吗？
对，私下的要把课再补上去，然后肯定是一直在跟学校沟通的了，就是说要把一些考试推迟一些考试，往前赶。
那相对于你个人的情况来讲啊，你每天大概会花多长时间来在学习上呢？就是像你刚才说要提高这个效率啊，把这个时间控制的不要那么长，但是就是更有效率一些，你自己会花多长时间在学习上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要看是哪天了。有的时候你很忙，那你每天只能花大概两三个小时在学习上，特别是在赶考试的时候，那不包括学校的时间的话，你有可能有三四个小时吧。
三四个小
但是
时。
对，但是也没有什么必要说一天到晚坐在桌子前面学习。我觉得就是说，说到底，你对于很多华人孩子来说，就是说考到分数线不是一个问题，那实际上就是在赶高分。这有它的好处，有意义，但是。你要跟什么健康这些东西要平衡了。
三四个小时其实好像听起来不是很长啊，就是这个每天的学习时间啊。
三四个小时集中的学习是比较长的吧，我觉得。然后也有些方法能让你学习变得更有趣一点吧。举个例子，你可以跟同学们一起学习。我今年也选修了文学嘛。那文学这个班级里面，我们有四五个学生，大家都在一起，每天晚上都打个电话。然后大家大概1到2个小时，那大家都在讨论这些，怎么样应该用这些诗去写作文什么的，都是学习
这
方式。
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们几个人会在网上是吗？网上一起学习。
对，大家就是大家已经就是自己集中的学习已经结束了嘛，然后大家就讨论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这样能拓宽一点视野。
你觉得这样讨论下来是不是会激发一些你的灵感呢？
对，肯定的了，因为我们看世界都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大家看世界都是肯定有一点狭窄的吧？那大家讨论一下呢，总之是有一些好处的。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啊。那在刚才的采访中，你有提到有一些老师或者有一些补习班的老师会让你去背一些这种比较条条框框的一些东西啊。那你对于上补习班你是什么样的看法？你个人有没有去参加过一些这样的补习班呢？
我从5年级以后是没有去过补习班的。小学5年级，我当时是去考奖学金的，在那以后我没有上过补习班。对于补习班，我是什么看法呢？我觉得补习班这个东西是说到底是肯定是有一点点不公平的吧。有一些人能上得起补习班，有些人上不起补习班的，对于教育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有些人因为教育经济情况好一
条
点，
件
能
啊，
考到更高的分数了，对啊，那这是一个有点不公平的一种系统。补习班到底有多大的用？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在数学理科里面，我觉得它是肯定有用的。在文科方面，我觉得绝大多数补习班都把时间花在了来背一些作文上面，来背作文，然后
教一
上的时
些
候能写
写
出
作
来。
的技巧是吗？
不再教写作的技巧，我觉得他们经常在让学生，就是说你写了一篇好作文，现在你把它背上，然后你下一次考试的时候就用这篇作文。那我觉得这种技能实际上不再锻炼英文的技能，实际上在锻炼一种就是说，
记忆的技能，
记忆。
所以你就是说，觉得对于文科方面来讲，上补习班的用处可能不是那么大，
对，我觉得上补习班的用处不是特别大。
但是对于理科学习来讲，说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是吗？
我觉得肯定会有一点帮助吧。我经常觉得我们帮人盯着这些满分这些东西来看，我觉得说到底，满分啊分数这些东西都不是特别重要。澳大利亚跟中国不一样，中国你要是考北大清华，那你分数线是非常高的，那你真的得考得非常非常出色。
非常
在这
出类
边
拔
绝
萃，
大。在这边，绝大多数人想进 art 或者想进 science，莫大的 art science 分数线在87， 绝大多数人只要努力就能过这个分数线，那说到底就是说要综合的成长，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说到底我今年花的时间在学习上没有说两年前的时间多，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进十二年级以后，你的分数的 bracket 已经大概在哪了，你分数的就是上限和下限已经基本上定了，能改变的是比较少的。我今年花了很多时间在 cadets 在 debating 上面，那我觉得这些东西说到底是更重要的，因为这是一种对人的一种综合的培养吧。因为说到底两年后大家都在 arts 都在 science 的，那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们再说说你这个在课外方面吧，你在就是学习之余有什么爱好啊，或者是喜欢做什么乐器啊，或者你刚才说的辩论之类的。
我从八年级开始辩论的，那我辩论了五年了，代表维多利亚辩论三年，然后在今年做澳大利亚队的队长。那这些东西都是比较耗时间的，但它都是在锻炼一种，就是说等于在锻炼一种注意力吧，怎么样把你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领域的一个 detail 上面，一个细节上面。辩论的技能是你要对方随便说什么，你都要对这个东西有至少有一个最基本的一种了解，
你才能回答上来是吧？
对呀、啊，然后在你脑子里要想 ，OK， 他们说经济是像一个经济系统是像这样工作的，我能想到什么样的？我能想到哪些例子能
反驳他们？
实际上是不对的，对，怎么样能反驳他们？那我觉得这种技能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包括用英文表达的技能，都是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培养的。
那你刚才提到这个数学啊、化学，这个是比较就是可能技术性更强一点的吧？那你有没有选择这些偏理科方面的课程来学习呢？
我有我选了两门数学，methods 跟 specialist， 然后选了一门化学，然后我十一年级修了物理，所以我觉得理科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理科在锻炼一个人怎么样思考的能力，怎么样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我觉得这种技能肯定是跟文科的技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文科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解决问题，而是我们为什么应该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怎么样用理科的这些技能去解决这些问题。理科在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这个问题在走，我们用什么样的technical 的东西来解决它。
那有没有确定好自己的专业以后的这个发展方向是偏文科还是偏理科呢？
我肯定到最后会是偏文一点的。我今年选修的专业是英文、艺术历史、经济学跟纯数学。所以有一些文科的东西，有一些理科的东西在这里面。
那你有选好自己的专业吗？在莫大？
我主要的专业肯定是英文，是英文跟纯数，这会是两个就肯定的专业。数学是不同的一个学历，所以在莫大你可以同时读一个 bachelor's 跟一个 diploma， 这个 diploma 是 mathematical sciences， 那我可以 focus 在纯数上面。然后我另外一个学历是一个 bachelor of arts， 那这个可以有两个不同的 major， 一个是英文，另外一个我还没选好，要么是经济学，要么是艺术历史，我不确定。
那有没有想好以后要做什么工作呢？
我估计以后会进教育吧，会教英文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是比较，说到底这是比较有意义的一种活动。
就是做老师对吗？
对，做老师。
确实非常有意义啊，就是培养出更出色更好的这个下一代啊。那刚才我们更多的聊到是这个学习的方面啊，接下来我们再想聊一下就是生活的方面。就是之前我在电话里有跟你沟通过，就是你好像是在假期中有去打工是吗？我不知道你平常在学校在学习的这个之余啊，如果有时间的话是不是会去打工呢，或者做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志愿者呀之类的工作呢？
对，因为新冠病毒这些东西，所以大部分工作都停了。但是毕业以后，我在忙的是我在教英文。那我在教英文的这个过程中，我在写我自己的一套教材。然后再教两个班级，一个班级大概十个人左右。这在既在锻炼我的教育能力，也在锻炼我的英文吧。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以后想做老师啊，这可能是为那个成为老师的路做一个铺垫啊。
对。要想好了，对，到底愿不愿意去做老师，因为这下面五十年很长时间。这是我现在最大的一个 project。我有一些public 的英文教材、英文资料，我现在把它 develop 出来，这样能把它年初的时候能把它 publish 出来。因为我觉得前面两年学生们缺的课是比较重要的课，会对他们影响比较大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些高质量的。免费的材料我觉得是有一些好处的。
你说前两年是对于哪一个阶段的学生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对于明年进入十二年级，明年进入十一年级的学生。
而且你说的这个教材是免费的，就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是吗？
对，项目会是免费的，现在没有完全弄好，但是会在我的到最后他会到我的网站上去的，我到那个时候我会把这些资料 upload 2月底3月初，到那个时候我会公布我的网站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你的父母啊，对你有没有提供一些怎么样的帮助呢？就是在学习方面。
我的父母前面6、7年里面没有怎么管过我的学习，他们都比较忙。我母亲是做会计的，我父亲在一个养老院里工作，在做 personal care。他们都是每天都比较忙的，所以没怎么参与我的学习。
也是非常让父母省心的一个孩子啊。那也祝贺你这个高考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那也希望你在以后的这个大学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在大学的这几年中吧能够过得这个开心啊。那也再次感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
在刚才的采访中呢，我们是采访到了维州 VCE 考试的状元考生之一啊，范思成 Max。那 Max 呢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的学习心得，同时呢也表示啊自己在高考前呢是没有参加过任何补习班的。那在前两期的节目中呢，我们其实还采访了另外一位 VCE 的状元考生啊，叫 Harry。 那他表示呢是在考试之前参加了一个化学课的这个课外辅导班，并且是感觉啊受益匪浅。那对于是否要让孩子去上辅导班呢，是我们华人家长可能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业内人士啊，从事教育行业10多年的一位补习老师楚威老师呢，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补习班的话题。楚老师你好。
哎，林默你好。SBS 的听众大家好。
那首先啊，能不能先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啊？
我叫楚威，因为在墨尔本这里做一个补习机构。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帮助学生呢加强他们自己的学术，同时也是树立他们的信心，让他们以更乐观的态度面对学习。
那您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是10几年的时间了啊。刚才Max 同学也提到说自己没有参加过这个高考前的辅导，但是他觉得可能对于这个理科的科目来说啊，辅导可能相对来说帮助会明显一些，但是对于文科的这些科目可能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啊。那对于 Max 提出的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可能说因人而异。如果从总体来说，参加课外辅导那就至少是增加了更多的时间，如果说是这个学生是比较努力的话那也认真，那花了更多的时间有人在指导肯定会有效果。那就像我们在平时从事体育运动一样，如果是练的时间多，然后还有一个教练在帮助你指导的时候肯定会有提升，那这个是一定会有，但是并不是说这是绝对的。最核心还是看学生自己，因为他自己要是希望学习，希望在里面获得收获。那同样的，这除了在补习机构以外，如果学生在自己的日校，在学校里面，也是同样的一个学校，同样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成绩就不同。所以这个里面呢，最关键还是看学生自己。
所以您觉得对于文科理科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还是看学生个人有没有这个学习的这个主动性，是吗？
是这样的。
那我们知道过去的2年啊，其实都是在这个疫情中过去的，我们的这个授课方式呢也是从线下的这个面对面的授课变到了这个线上的授课啊。那这样一种变化有没有让您看到有更多的学生选择了去参加这个校外辅导班？可能平时家长也是啊忙于工作哈，看不到学生的这个学习的状况，但是突然大家都在家了，家长也会可能被学生问到更多的问题，他们帮助不了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会更多的把孩子送去这个课外辅导班呢？
因为这2年来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在课外辅导班是减少，因为都改成最开始是减少的，因为最开始呢是都赶在家学习，可能家长啊包括学生自己都不希望有更多的就是有太多的屏幕时间，都希望能好一点，然后也轻松。但是过了1年之后呢，这些学生又回来了，就是已经所有全社会的所有人都已经适应了这种网络学习，那所以呢又回到这个网络上来进行辅导啊。那这里面就我们学生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还不光是学业上的问题，就是在这2年所有人的学业都受到了压力，受到了影响，但他们最大的是心理上的问题。就是在家学习他会感觉到有孤独感，然后在屏幕上进行交流呢是有距离感，没有这种面对面交流的这种体验，整体的体验。
那 第二年开始啊，还是看到这个学生人数是增加的这样一种情况，是吗？
啊，是这样的，就是又恢复到正常，
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也并没有说增加很多，
没有增加特别多，因为还是差不多。这个是在课外补习，从这个整个行业上来说呢，是影响不是很大的。但是有一个影响，就是小学部分的学生呢是影响比较多，但我们这里的小学比较少，因为我知道一些同行那里，在小学学生这里生源减少了特别多。
您提到这个小学生源啊，我也有听说咱们这个现在参加补习的这个学生年龄啊开始出现了这个低龄化的一个趋势啊。据我所知，有的家长朋友们把小孩可能三年级就送去了这个校外辅导班，然后呢因为要考几年级要考这个奖学金是吗，所以三年级就早早的把孩子送过去。那您对于这个补习学生年龄的这个低龄化您是怎么看的呢？
因为我是不太建议学生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补习，就像在澳洲的教育一样，看澳洲的小学都没有教材，真正有教材都是七年级之后。为什么这样设计？因为在十二岁之前，可能最主要的是让一个孩子了解自我，了解社会，跟人去交流，专门的学业这一部分不是最重要的。当然说因为有奖学金的考试，他是在选拔一些精英的孩子，或者在学术上面特别优秀的学生。那如果说那孩子有这个潜力，有这个潜质，加强一下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不建议就是所有的学生或者是大部分学生从很早的时候就去上这些补习班啊，去上这些课程，因为呢这个就属于身体不好靠药补嘛。
长期吃药也不是一个好事啊。
对对对，是这样。但是上了中学之后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上中学之后会面临到一个转变，就是很多的家庭会在小学的时候给孩子很大的学习压力，反而到中学之后好像他已经去了一个中学，或者是有一些家庭呢孩子很优秀，达到了奖学金，去了一些顶尖的学校，他就觉得好像到了中学之后我家长就不用管了，就随学生自己。其实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问题。对于一个从十二岁到十八岁这六年青春期的转变，就是对每一个学生来说，他都面临着生理心理还有社会关系的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他是更需要得到额外的支持。然后尤其是在学校上，我们在小学的时候看学校是不怎么关注学业，但是我们都知道到 VCE 最后高考的时候，那个排分就是按照百分比排的，就是排一个大榜。这样的一个转变是从小的时候尊重兴趣到十八岁的时候看重成绩，那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我也听到有一些人在讲，就是说等到 VCE 的时候再说，其实到 VCE 再说的时候已经晚了。就是说
那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做准备呢？
如果说一个孩子他适应这种转变，从小学到中学适应的比较快，一年的时间就适应好，那从八年级开始就要开始有针对性有目的的提高自己的学业水平。那如果说中间转换的时间要长一点，那最晚从九年级也要开始了。就九年级就是八九十这几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说七年级的时候还好，
八九十年级是比较关键的这个转变的时期啊。您说要有目的的这个提高学习，您指的这个目的是有目的提高某个学科，还是有目的的计划就是未来的这个发展呢？
这个就是说有目的的计划未来的发展。那在这里边，对于学科来说，在中学一直连续学习的课程只有两门，一门是英语，一门是数学。像我们说华人比较了解多的物理、化学、生物这些课程，从七年级开始，它是每年分成三部分，这样一直学一直学。每个都是 trimester。那一直到十一年级 VCE 开始，学生才会选择一门或者几门课来学习。所以在之前，这个是我是不建议学生早早的就去补这些课程。如果希望强化自己的成绩，一个是英语，另外一个是数学，这两个一直学习，就是不管多早开始都不会嫌早的。
因为一直要考这两门课。
对，是的，而且是英语和数学也是一直受益终生，不管是大学要学习什么专业，然后到以后工作的时候，一个是语言表达，一个是逻辑思维，这是所有工作的基础。
那其他的课程呢？
其他的课程我都不建议太早的去补课，因为这个增加学生的负担，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一定弹性，要给孩子压得太紧，就像拉一个弓一样，这个弦拉得太紧就断了，而且也会产生这种疲劳。那我们在八九年级 的时候呢，拉一个半满的弓，然后让它有一定的弹性，又有一定的训练，就像热身一样，真正到 VCE 开始学习的时候，再给自己增加一些强度，再把力量再加上去，这个时候也能产生出最好的效果，还不会让自己受伤。
那另外据我了解呢，咱们市面上有一些这个补习的学校其实是针对所谓的咱们的精英或者说成绩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学生来说，他们的学习成绩可能已经比较好了，还希望取得一个更好的分数，98呀99啊甚至是 99.95 这样一个 ATA 的这个分数啊。那您觉得就是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啊，是不是有点内卷啊，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啊，是不是太卷了，已经学习成绩那么好了还要去参加这个辅导班啊？
这里其实是存在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这几年我们维州 VCE 的状元啊，这些满分的学生里边，亚裔的学生可能已经超过一半了。是这一方面是说明我们亚裔呢很努力学习，我说亚裔主要就是以华人和印度裔为主。那他们这是一点，要通过学习然后让提升自己的水平，也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大学的专业和有更好的职业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所以我就建议，就是一个学生当然追求自己就是追求完美，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不要去刻意追求某一个方向的完美。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时间有余力的时候去追求一个更好的 ITA 的分数，比如说自己在11、12年级的时候还能够保证有正常的体育活动的时间，还能有保证有跟朋友交往的时间，还有自己娱乐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再去追求。但是如果说把其他所有全都放弃了，那是说在家里面连吃饭之后连刷碗都不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时候追求的这个分数就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知道澳洲其实对于考生来说，想上大学它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啊，不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读高中的时候就经常听大家说，我们高考在中国的时候啊，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样一种难度啊。其实在澳洲来讲，真的如果你想上一个大学，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就有必要咱们去花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金钱去参加课外辅导争这个 99.95 吗？您觉得？
这是两方面，如果说是为了上大学拿到一个入场券的话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一个人呢都希望实现一个超越自我，就是能做到更好。那在这个阶段11、12年级的时候 VCE 的学习刚好是给学生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是从青春期16岁以前，我们说是青少年转到成年人，因为成年人就要对自己负责，其实一样的，就像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管是在私营企业还是公共地方服务，或者是自己做 business， 那要是完成这个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要把这个工作做到自己的最好，那这就是一个习惯，那就是跟 VCE 考试啊追求也是一样的。当然这个追求一定是内心动力，这个高的分数不是为了让父母高兴，也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这些都不是，就是为了让自己实现自己心中的一个理想。我是这样来看。对，
那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很多都是跟成绩相关的话题啊，您提到这个心理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成绩可能仅仅是代表了孩子们在某一个人生阶段的一种这个状态的反应，也并不是代表孩子的所有啊，是吗？
当然了，成绩只是一部分，我们人生的路很长， VCE 成绩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人走向成年的过程，这一个关键的节点代表了你的学术水平在同龄人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这个是一个节点，但只是一个节点，并不代表人生，尤其是在澳洲这里也是一样，因为上大学很容易。然后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其实 VCE 考的并不是很好，就94分这样，但是他自己想当医生，他也没有问题，他去莫大的一开始本科读的是 science， 然后他就是在考这个莫大的医学院的时候，这个本科三年很努力，他就考上了，就那个通过率比较低，大概只有1/3吧，所有的考生。那他现在也是一样，已经开始在医院实习，过两年可能作为一个新的 specialist 做一个医生。所以说我们很多的家庭也都希望孩子以后做医生啊。
对，
就跟他说你的 VCE 一定要考到99以上，或者是 99.5 甚至 99.9。 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是人生的路很长，也有很多选择的机会，但是在这一步只要做到当下最好就可以。
没错，其实也有很多可以曲线救国的这个方法啊。而且其实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开窍的比较早，有的孩子可能开窍的比较晚啊，所以就是家长们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像我孩子就是以前他不会玩拼图，我就特别着急，然后那个拼图上面写的适合三岁的小孩玩，但是他就是拼不到一起。但是他现在慢慢长大了，四岁多快五岁了，他自己就会去拼那个拼图了，也不需要我的帮助了。所以就是你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哎，他就会突然开窍了。
哦，对，你说的这点很对，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他自己的发展的轨迹都不一样，甚至说我们做父母都不知道自己孩子是什么样子，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去陪伴观察，然后有耐心去等待。那你要说到这个，我自己，我小的时候到五岁的时候还不会数数呢。
哦，那家长要愁死了。
啊，对，是我妈妈当时是愁死了，因为我姐姐两岁就会了。
哦，
但其实并不影响我后来数学学的比较好，然后通过数学竞赛保送上大学，其实这个都没有问题。那如果是在五六岁的时候，真的是家长都要愁死了，但是一样的。那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说，每一个人作为家长来说都是要放轻松，不要把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去比，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的道路。
没错，每个人的这个步伐，这个脚步啊，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啊，也非常感谢从事教育行业十多年的补习老师楚薇，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补习班的一些这个业内的一些情况啊。那对于是不是要把孩子送去补习班啊，也是因人而异的。同时，家长朋友们也不用特别焦虑啊，因为哦某个状元去了补习班，我们就一定要去补习班。其实咱们刚才也谈到了，每个小孩的发展的这个速度都不一样，能够培养出一个健康快乐的有理想的孩子，我想可能是我们每个家长的这个共同的心愿啊。
哦，是的。
那再次感谢楚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
哦，谢谢你。